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呢又同大家一起分享呢当代新儒家的经典阅读。今集呢我们会呢分享茂宗三先生的五十字说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基本上呢份量真的非常之多的。你都可以有个预告啊，我的笔记啊，我的广告啊，或者这样说啊，我的广告呢这次呢都比起之前呢做的广告呢应该是详细非常之多的。之前嘅內容大概啦，其實大概我都知道，每一講大概寫幾多字到嘅，每一講大概咧三至四千字咧，就已經係大概咧係三十分鐘至四十分鐘噶啦。今次呢一講咧，我好似寫咗咧大概係八九千字啊，咁希望咧我會講得濃縮少少，講得就仔細少少，到 point 少少，希望大家忍耐一下。咁呢喺讲喺分享呢个五十字说嘅第五章同第六章嘅时候呢，我都尝试去复述返究竟五十字说有乜嘢嘅要点要大家留意返嘅。第一个就係呢，五十字说係用咗一个三层嘅论述架构去到讲嘅，即係生命之在其自己，生命之离其自己，同埋生命之复归其自己呀。呢个论述架构係三重论述架构，係讲是五十字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架构来的。第二就是五十字述呢是具有自我诠释和实践指点这两个的重大作用，即是双重作用的。第三茂宗三先生呢在头四章里面的论述呢都是采取一个呢自然生命的气质来讲，即是说自然生命所具有向外膨胀和投放由盛而衰个别特质呢啲咁嘅特征。所以呢喺茂宗三先生嘅中学嘅时期有泛滥嘅浪漫，大学嘅阶段有直觉嘅解悟，初当学者嘅时候亦都有架构嘅思辨，呢啲唔同嘅思想取态。可以咁样讲，茂宗三先生喺五十字述里面固然有佢对于何生命嘅离奇自己知道甚至归复其自己呢种实感嘅觉悟。不过啊，在对于个人的材质气性的见解上面呢已经有一定的思想啊。所以大概呢在五十岁开始呢，茂宗三先生他撰写财性与原理的各篇的文章。并且啊在五十五岁的时候正式出版，其中特别在第一章王充的性命论和第二章人物志的系统的解册，对于以财性和气性你都作为一个品评品鉴人格有特别的见解。有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见到五十字述更加可透见到透视到茂宗三先生大概在五十岁以后的研究方向和独特见解。好啦，讲到这里就是刚才讲了三点啦，就给大家去到回忆一下，记得一下五十字述究竟有什么，即阅读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注意。现在我们正式去到分享五十字述里面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了。好啦，我们正式讲五十字述的第五章。第五章是客观的悲情。那什么是客观的悲情呢？所谓的悲情简单来讲就是指对于民族国家时代精神的表现处处都有一种受苦而转不到来的一种感受。而所谓的客观就是指相对于这些的悲情的感受不是处于主观的个人感受。这样什么才是主观的个人感受呢？以茂宗三先生的自己讲法，悲情的感受是源于对于存在的现实来讲，即是面向于现实层面的时候而有这一种悲情。以这种存在的领域来讲呢，可以区分为个人的同埋民族国家的。咁个人的悲情就是主观的啦，民族国家的咪就是客观的咯。换言之茂宗三先生呢在客观的悲情这一章里面所要讲的是存在的现实层面的事。并且这种现实层面的感受是在乎于国家民族的。在这一章里面，所以在这一章里面茂宗三先生呢是述说了很多个人的往事，尤其是在31岁的时候呢，他经历了77卢沟桥事变后的抗日战争所面对种种的逆境。 甚至乎某先生他自己讲啊，昆明一年，重庆一年，大理两年，北培一年，这五年的期间是吴最困厄之时，亦为抗战最艰难之时，国家之艰苦，吴个人之遭遇，在在皆足以使吴正视生命从非存在抽象领域打入到存在的具体领域。即是说在这一章里面，牟宗三要讲的客观的悲情呢，其实主要是表明他自己怎样从非存在抽象的，或者我们之前讲他专注于学术思辨的层面，从而呢调转了打落到去边呢，在存在的现实或者体会到生活的感受的层面。所以呢在本章的开头啊，即是这种存在的感受，存在的生活感受，怎样才令到他能够有这种感受的危端呢，就在这一章的开头的时候，牟先生即刻回想了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即大概24岁那年啊，和洪十力先生的相遇。因为他说这种才是存在感受，即是存在层面有所感受的开端。甚至乎如果你有留意的话，牟宗三先生他第一次见到洪十力先生的时候，他的形容是很犀利的。他是这样讲，他这样形容洪十力先生，他说清气、奇气、秀气、日气，爽朗坦白，不无聊，能挑破沉闷，敌对着纷纷若扰扰，卑陋尘凡，人的思考啊，有思考叫的嘛。然后他再讲啊，我在这里此见了一个真人，此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对于啊，我想这种讲法，对于大家熟悉或者是听过牟先生的一些的学说的时候，都会在一些的其他人、其他学者里面都知道，牟宗三先生成日讲哲学是什么呢？生命的学问。不是抽象，不是只讲抽象。而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不去困难地去理解到，当牟先生成日讲生命的学问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从洪十力那里得到启发的。如果从非存在的抽离去到存在的层面，即现实层面来讲，牟先生在这一章里面客观的悲情里面，就是紧接住去讲返自己对于在抗战期间的流离失所，甚至乎在最困苦的时候，基本上他就是靠朋友的接济，在不同的地方也都靠政治的社党给予的一些的教学资助来生活的。其中呢更加呢牟宗三先生述说了自己同将军迈先生的情理关系啦，对梁寿铭先生的印象啦，同埋呢同唐君毅先生的相知相遇啦。在这里可以讲一讲，其实好特别的，牟宗三先生的时代呢是同好多亦都即好有影响力的人物无论是文化、政治教育好有影响力的人物有啲嘅牵连嘅。首先牟宗三先生对于将军迈嘅评语系咩呢，呢个章你都写埋出嚟㗎，佢话此功即是一直未能免俗的容人矣。即系呢啲讲法真系都好大嘅批判啊。跟住佢对于梁寿铭嘅评语系咩呢，佢话契入有余，透脱不足。即是我哋好似呢讲到有啲人会讲梁寿铭嘅文化哲学思想，其实当其时係好突出嘅，但係对于梁寿铭佢点样实践喺乡间实践佢嘅文化哲学嘅时候，文化思想嘅时候，牟先生佢个评语就咁样。调返转对于唐君毅先生呢，哇，牟宗三先生呢佢嘅讲法呢係好，即係呢呢、这个係真係知己得好紧要㗎。他这样讲的，他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洪师，知我者君毅兄也。甚至乎牟宗三先生认为透过同唐君毅先生的论学和接触，他先有思想上或者是发展上的飞跃性的开辟， 呢种飞跃性嘅开辟，即系咩咧？即系从全有论嘅层面嚟到思考形上学嘅问题。你都可以咁讲啊。牟俊三先生后来所建立嘅道德的形上学嘅思想系统，佢系从咧同唐君毅先生得到启发嘅。嗱，呢一种种嘅经历啊，迫使到咧牟俊三先生从非存在嘅层面直接面对存在嘅层面。不过，究竟点样先至可以直视到存在呢个现实呢？存在的啊呢个现实呢？嗱，即系话喺客观的悲情呢一章里面，开头到头半段，正正系牟俊三先生透过佢嘅经历，透过佢嘅艰苦，去到逼令翻佢做一样嘢，就系点样由一个抽象嘅层面，隔离嘅学术研究层面，去到打落翻面对住现实嘅存在层面。好啦，面对咗现实嘅存在层面，咁究竟佢点样面对呢？佢系喺里边点样去到直视呢样嘢呢？嗱，牟俊三先生佢就从自己啊喺成都三年嘅接待一个青年嘅学生嘅时候，佢自己讲啊，佢当其时嘅系点样去面对呢？系借用，系体会到耶稣嘅精神同智慧为始点。嗱，呢个比较特别。佢并唔系先从儒家嘅思想为主啊，反而从基督教嘅思想为先啊。佢直接咁讲，佢话我知契相契耶稣之具体精神生活与智慧，进而了解父子灵三位一体之基督嘅教义。就我自己方面说，系由于宇宙悲感嘅显露。就文字嘅媒介说，则是照子神嘅耶稣传。就哲学方面说，则是黑格尔的解策。当然啦，我哋可以咁讲，牟俊三先生佢话自己契入耶稣，佢当中嘅实际嘅意义系咩呢？即系话从耶稣所具有嘅客观嘅悲情，而一直咧向上扬嘅价值观，甚至乎呢一种价值观系可以放弃一切、牺牲一切嘅。所以牟俊三先生佢话自己契入，其实真系能够从个人嘅存在嘅感受层面理解耶稣嘅耶稣嘅精神，即系话佢其实最能够契悟到嘅就是一种对于民族国家嘅悲天悯人呢个层面。当然啦，佢话俾你听，最即系佢能够契入嘅耶稣嘅层面就系呢一种，并唔系佢哋话点样去到即系将基督教成为佢嘅信仰呢个层面，并唔系噶。好啦，咁呢不过呢一种嘅耶稣或者基督教嘅存在嘅感受呢，即并未能够喺牟俊三先生嘅生命的学问里面扎根，只系话呢系一个启发佢对于民族国家嘅悲情。所以佢喺50岁之后嘅阶段啦，佢写咗历史的哲学一书，咁呢一个呢就展示到佢对于国家民族所具有嘅客观嘅悲情。不过呢呢一种客观嘅悲情啊，仍然系未能够进到呢生命的归服其自己呢个境界嘅。牟俊三先生喺客观嘅悲情呢一章嘅最后一段，甚至乎咁样讲嘅，佢话客观的悲情是悲天悯人，是知人勇之外用；主观的悲情是自己痛苦之感受，知人勇是否能收回来安抚我自己以解除这痛苦呢？实在挣扎中，在此痛苦中，吾病已。讲到呢度，我哋可以发现啊，牟俊三先生喺40至到50岁嘅时期呢，虽然写咗外王三书，对于国家民族有存在嘅感受，但係对于自己个体嘅感受呢，仲系有所隔阂嘅。呢一样嘢就促成到佢尝试从哲学思辨或者存在嘅体验嚟到正视自己嘅生命。呢一个亦都系牟俊三先生撰写50字说嘅原因。最后我就想喺分享呢一章嘅时候，想讲一讲呢一章嘅内容里面其实算系比较有趣嘅。因为呢，如果对于中国近代嘅思想发展史有兴趣嘅话，你就可以发现呢一章里面呢牟俊三先生对于唔同嘅重要人物嘅评论同交过啊，故事性同趣味性都比较高嘅。不过相比起嚟啊，下一章文说问疾喺内容思考上面呢嘅脉络上同埋观念嘅解释上呢，都系比较复杂㗎。 咁呢个大家要留意。咁呢一张既然咁得意，大家真系可以好好咁睇。不过最重要即系一样嘢嘅啫，就系话呢一种嘅客观嘅悲情，佢系悲天悯人，不过系一个外用嘅啫。而对于内心感受究竟有几大呢？另一方面，某先生亦都提出咗自己点样去到契合基督教啊，佢系正正系从呢个客观悲情嘅悲天悯人去讲，但呢种悲天悯人都系外用嘅。未必进入到佢个人嘅痛苦，未能够安抚佢个人嘅内心，所以佢并不能够系信奉基督教咯。并且你会留意到佢对基督教系有认识噶嘛？佢嘅认识亦都并唔系简简单单粗粗略略咁噶，佢系有睇新约旧约，并且有睇耶稣传，有从哲学方面去谂嘅。咁呢个大家要留意啦。好，呢一节讲到呢度。各位听众好啊，我是韩晓华博士啊。好高兴呢继续同大家分享呢当代新儒家嘅经典阅读。刚才到一节呢我哋就用咗啲时间，咁都几长啊。咁就讲解呢五十字述里面嘅序言，第一章同第二章嘅主要内容同一个阅读嘅一啲嘅注意点。咁而家呢我哋嘅尝试就讲下呢五十字述里面嘅第三至第四章啊，即係两章啦其实啊。咁呢五十字述嘅第三章个名字就叫做直觉的解悟。咁乜嘢系直觉的解悟呢？牟中三先生佢自己讲，喺泛滥浪漫嘅阶段过后呢，即刻呢就系咩呢？就系收摄咗心神呢嚟到读书。喺呢种收摄之下呢，有灵觉出来。咁咩系灵觉呢？佢嘅讲法就系直觉力，即系生命向外投注时嘅直觉。呢种直觉牟中三自己讲啊，是一种混沌的气质，即是说由天生天然决定的。他即是说有种直觉啦，咁就用直觉就去到思考一啲嘢，去到做一啲嘢啦。咁呢个直觉令佢做咩呢？就是牟中三先生佢自己提到喺大学时所能够学习或者接得上嘅哲学思想。主要系咩呢？主要就系罗素嘅哲学、数理逻辑，更加大规模咁去到整理易学嘅思想。同埋呢欣赏并阅读怀特海嘅著作，即係话呢一啲即係逻辑上啊，一啲嘅数理逻辑啊，或者易经上面嘅，同埋怀特海嘅嗰种嘅自然嘅哲学啊，呢一啲正正係佢当其时有种嘅主观气质而所引到佢有一个学习嘅兴趣。呢个学习兴趣係一种直觉嚟嘅啫。是一种直觉来的啊，他亦都可以讲话一种灵觉啦。好啦，对于这个时期的技术呢，牟中三先生其实是要讲明自己的主观气质倾向。即是说对于怀特海的欣赏和阅读其实只是在某个阶段的气质的契合。这个很重要啊，尤其是呢在牟中三先生自己在30至40岁的时候呢，他特别专注于逻辑架构思考。认识主体的建立这些的范畴是完全跟他之前20至30岁所做的事是有不同的。是有不同的。这个不同正正是他展示出来的事。他告诉你我那时候是主观的气质所影响而知的。而在30至40岁的时候，他专注逻辑的思考的时候，他就完成了认识心之批判啊、逻辑典范这些著作咯。是吗？牟中三先生他自己这样讲的，他说这是一个主观的气质倾向，我虽在美感与直觉上相契怀视之灵魂，但我之内在灵魂究竟与他有不同。他的美感是数学的，他的直觉是物理的，而我的美感与直觉则是生命的，是那原始生命所稳速的强度直觉力，是那企向混沌落寞而不落寞的超越渗透力。其实从这方面讲又可以有两点说明的。第一点，主观气质的问题。牟中三先生对于个人的经历回顾呢，一方面是叙事的思考，即是重新去到肯定转化去到讲返。另一方面是从个人的即 即系研究配合噶。以牟中三先生喺《财性与原理》呢、这个人性嘅品评嚟讲，主观嘅才质同埋气性，亦都系不容忽视嘅问题。而牟先生自己嘅个人嘅经历里边，亦都常常去到强调学术志趣嘅转移，正正系从呢个方向而思考嘅。好啦，再另一方面，由主观气质，再同埋生命之离奇自己，再回到生命之在其自己呢个框架、呢个架构嘅可能关系嚟讲。嗱，喺前边我都讲过，牟中三先生嘅五十字述并唔系一般嘅个人自传式写作啊，即系唔系普普通通就咁写出嚟啊。我讲翻我以前咧点威啊、点叻啊，或者对于某啲事好懊悔嘅自传式嘅作品，而系一种从个人嘅经历去到回顾，作出一种自我诠释，尤其是系讲一种以混沌生命为要嘅嚟到标示自己点样睇生命。而五十字述另一个嘅意义，其实就系实践嘅指点，即系话点样从生命之离奇自己，再翻去到生命之在其自己嘅可能提点。而呢一种主观嘅气质嘅唔同，正正可以提出一样嘢，就系话各人都可以有唔同嘅主观气质。而牟先生佢自己个人嘅经历，作出某啲嘅可能嘅实践提点。嗱，呢种可能嘅实践提点咧，可普遍化。但是不是绝对化，正如他自己说，他认为农民的生活是生命之在其自己一种与自然契合的一种很好的境界，一种很好的生活的形态。但是他第一方面，他不是说个个都要做农民，另一方面亦都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只是农民的生活才是生命之在其自己呢？这些提出的时候，正正显示出主观的气质亦都系一个考虑嘅因素，亦都系一个佢思考一个可能嘅要素。嗱，呢啲系要提醒大家去读嘅时候留意一下。咁主观嘅解悟呢一章咧，其实好多时候都系讲紧佢自己点样去到写易学啊，易学嘅著作啦。尤其是佢其实好犀利嘅，亦都好厉害嘅，牟先生佢自己大学毕业已经可以出到本书，并且系自己摸索到一个研究出嚟嘅。嗱，其实系比我哋而家嘅一啲嘅大学生啊，尤其是哲学系啦，去到研究嘅时候，我哋都可以写到一篇毕业论文，嗱，必须嘅。咁但系究竟有冇牟先生佢咁厉害咧，或者种主动嘅学习咧，其实真系要即系值得欣赏嘅呢样嘢啊。好啦，跟住落嚟，我哋会讲第四章嘅。嗱，第四章咧就系、是、个名字就系叫做架构的思辨。所谓架构的思辨咧，即系牟先生咧。对于逻辑同埋知性主体嘅研究，啊，据牟先生自己个人嘅讲法，佢对于逻辑嘅兴趣，尤其是形式逻辑，主要系来自于讲唯物辩证法嘅人对于形式逻辑嘅攻击。嗱，换言之咧，牟先生对于逻辑嘅研究，以至进而咧，对于知性主体嘅建立，其实并不止于主观嘅气质所致嘅，都有咧一个源于当其时嘅学术风气环境，更加系源于咧嗰种寻根问底嘅哲学个性嘅，以至咧佢用咗好多年喺学术上钻研咧呢个形式逻辑同埋咧认识主体嘅问题。嗱，喺呢一章里边，牟中三先生咧提到一段说话咧，我个人嚟讲觉得好有意思嘅，因为咧其实架构嘅思辨呢一章里边，佢讲翻佢自己点样研究逻辑啦。点样计算啦，又喺会议度讲啲，即系喺啲嘅读书组度讲啲乜嘢啦，点样去到研究康德啦，点样契合落去啦，点样从一个认识主体嘅里面去契合啦。但系呢一方面佢淨係用一个形式嘅方式去到讲嘅啫，佢仲未进而去到讲全有嘅方式去讲康德嘅，后来先慢慢自己点样去到研究康德啦。咁但係喺里面讲到大段，好多大段呢啲嘢喺最嬲尾所两三段，佢提到一段仔说话啦，我个人嚟讲觉得好有意思嘅。嗱，佢咧咁话嘅，佢话我常想啊，康德的三大批判，罗素怀特海的数学原理，圣多马的神学总论，佛教的成为即论，宋明儒者的心性之学，这些伟大的灵魂，嗱，佢括住啊， 从学方面说，不是从人格方面说啊，实是代表了人类学问的骨干。嗱，点解我话呢段说话比较有意思呢？就是从呢句说话里面呢，我哋可以至少话，发现牟中三先生嘅著作阅读呢，其实好广泛嘅。尤其是呢，对于基督宗教嘅认识，并唔系冇经典嘅阅读㗎。因为佢写基督教嘅时候，其实都写咗几多嘢㗎。尤其是尤其是佢喺度批评啦，咁但系其实我哋有阵时有啲基督教嘅人去回应牟中三先生嘅批评，就话佢唔识啫，佢冇心入去到理解啫。咁但系你要留意，其实佢系咪完全唔去理解咧？啊，佢系有睇噶，佢话俾你听系欣赏噶。啊，好啦，咁另一方面，既然啦，牟中三先生强调呢啲著作啊喺学问上讲是伟大的灵魂，咁人格上讲，佢又讲啲乜嘢呢？佢有咩欣赏呢？嗱，跟住佢又讲嘅呢段说话又系即系跟住落嚟讲嘅啦，又系我又觉得好有意思嘅啦，就系话佢咁讲，佢话人类原始的创造的灵魂是靠着几个大圣人，就系孔子、耶稣、释迦，这些从人格方面说的伟大灵魂，都是直接的、灵感的、神秘的。简易明白，精诚很断，而又直下生命，是道路，是光，又是直下，是通着天德的。他们都是在苍茫中有实感的。啊，牟中三先生呢，他很明显啊，从人格上肯定耶稣、孔子、释迦牟尼，更加指出他们具有实感。啊，从这方面讲呢，我们可以再甚至乎这样想啊，牟中三先生虽然有不少批评基督宗教的文章，甚至乎有些压迫的说话，他甚至乎讲过作为中国人是愧为去到成为基督徒的。这个被人闹得很紧要的，他是他说他攻击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成为基督徒呢，人就回应他的嘛，是不是？那么但是他，我们要这样想，我们要这样想，在五十字述里面你会发现牟先生在人格上是推崇耶稣的。换言之，假如断章取义咁，就话牟先生佢系批评基督教，或者推崇基督教，或者推崇耶稣啦，都系唔啱嘅。而应该系喺牟中三先生嘅说话脉络里边，或者思想架构里边嘅可能形态而去到论述，先较为可取。你都可以咁讲，牟先生佢本身喺宗教上系具有多元主义嘅一面，但系亦都有判教特色嘅一面。其实呢方面呢，我哋可以咁讲啊，从明末清初嘅儒家思想里面已经可以见到呢种特色。就係呢，当其时会有三教合一，或者三教归儒嘅思想。呢一种思想呢，可以讲出嚟呢，就话一路係要佢哋喺从某一方面係肯定三教都能够通于天德。通于天，嗱，呢个我哋喺中国文化与世界书院里边，其实都睇到佢大地好明显就系、是、我哋会叫做心性之学里边，佢认为系可行嘅。咁但系另一方面，佢要归宗儒学，佢要归宗儒学，佢就话俾听究竟边一方面归宗。咁但系里边既话俾你听三教都可以啦，又要三教归儒啦，咁究竟？边部分系可以得，可以唔得咧？嗱，牟中三先生佢自己思想上有个冇明显地话俾你听系点，但系里边其实有个张力，点样得，点样为之唔得，我哋可以再思考、再写作嘅。咁呢方面，我老师郑中义教授就写过一啲文章，大家可以搵翻嚟睇下啦。好啦，咁而家我哋可以唔难去发现，牟先生喺解释耶稣、孔子、释迦呢啲人格嘅时候，亦都用一啲嘅。字句啦，你见到是道路是光都好有基督教用语嘅风格啊。而更加提到一样嘢就係实感嘅问题。即係回应返最言佢讲过嗰个实感。甚至乎我哋可以咁讲啊，乜嘢系呢啲伟大灵魂嘅实感呢？而喺五十字述里面所讲嘅即係佢最言讲啊，佢实感系咩呢？嗱，其实呢一啲都会喺五十字述嘅第五章同第六章有讲。第五章就是客观的悲情，到第六章文说文疾， 佢哋会有讲嘅，讲到乜嘢，净系呢种实感。呢种实感，其实我喺呢度可以话翻俾你听，牟中心先生系用咗唔同嘅独特嘅概念，即系佢自己做出嚟嘅概念。有阵时佢会叫做国情，有阵时会净讲叫做慧根国情。咁用呢啲嘅讲法去代表个实感，其实我哋甚至乎可以咁讲，用我哋而家嘅解释，唔用佢嘅做嘅概念嘅解释，就系、是、我会咁讲，就系道德，道德呈现嘅纯粹感情。道德呈现纯粹感情就是他讲的实感。咁当然啦，里面仲有啲嘅概念嘅嘢可以再倾下，或者再讲下。咁呢啲我相信就留待下一堂，唔系下一堂添喎，下一集我哋再讲，时间差唔多啦嘛。好啦，下一集再见，拜拜。